为我打猎，
照我所爱的做成美食，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
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回来。
利百加就对他儿子自达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
你就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
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
你到人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
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
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红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
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招咒诅不得祝福。
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
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
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
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
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
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
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的我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
以扫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
以扫对雅各说，我儿，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
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撒，以撒摸着他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
以撒就辨不出他来，以为他手上有毛，像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就给他祝福。
又说，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
以扫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
他父亲以撒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
他就上前与他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是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
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
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
以撒为雅各祝福完毕，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哥哥以扫正打猎回来，
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
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
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做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
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
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
以撒说，阿明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撒又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住的福吗？
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
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住的福吗？我父啊， 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就放声而哭。
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地上的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
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并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
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我有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
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他就打发人去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
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
同他住些日子，只等你哥哥的怒气消了。
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散你们二人呢？
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变完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
好，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来看一看这一段，其实内容有点长，但是其实呢，要分享的这个内容不是很多。为什么？就是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什么故事，对不对？这故事，那我们来看，就是说以撒跟利百加，他生了两个孩子啊，我们说。一个叫以撒，以扫，一个是什么？雅各哈。那雅各呢？那我们来看什么呢？大家有没有看到？再回头看看第二十五章的第二十八节。那第二十五章那里呢？我们稍微，因为这里稍微把他们夫妻的事情插在中间，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二十五章的，回头想一想。第二十七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胜于什么？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对，以扫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什么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我你要知道这点背景哈，你先要知道这点背景哈，就在这个家庭里面要知道这点背景，就说好，雅各以扫是打猎的，常打野味回来，所以雅以扫呢就爱雅以扫，对不对？利百加爱什么？爱雅各。父亲爱大儿子，妈妈爱什么？小儿子。那因为大儿子经常打野味回来给爸爸吃，好，这是家庭里面的什么偏爱。好，这个我们也明白。那后面呢就记载了什么？后来哎，雅各也一直在外面打猎，打猎呢就渴得要命，对不对？就回来之后呢，就要弟弟呢在家为人安静，正在煮红豆汤。哎哎，弟弟把你红豆汤给我喝，弟弟说。啊，一想，哎，正好啊，趁机把哥哥长子名分什么给抓过来，因为雅各的名在抓住嘛，所以呢抓。那结果以扫呢喂了一碗红豆汤，他说什么？长子名与我有什么益处呢？你看到没？我跟你讲哈，属灵跟不属灵的思维是不一样的。现在我鼓励大家在这里头，我跟大家思想的是，属神的人他的属灵思维跟不属神的人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什么？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雅各却什么看重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人物以扫只看见眼前的利益，雅各看重什么？看不见的那个属灵的利益，他抓了。所以他把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什么他应该所看重的东西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看重属灵的，一个看重属世的，一个是看重暂时永恒的，一个看重什么暂时的。这个我跟你不是偶然的，因为什么？一个人你看重什么，你就会什么，你的优先次序很清楚，对不对？而且这个比优先次序更厉害，什么？你的 精力会放在哪里，你的精力会放在哪里，这个很重要。我们中国话有叫欲速则什么不达，我们有时候太想得到我们所认为的那个东西，但上帝因为看到你不是在追求永恒，当然是不是地上的事情都不是永恒的，不是这个意思，可以转换，也就是在接近的人房屋都接近了，在不接近的人房屋什么都不接近，连心里和天良都误会了。所以就是我们觉得好难，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也出力什么不讨好，对不对，我也很努力了，我也很努力，为什么就得不到赏识呢？我们很多委屈，就是你问上帝，你问自己就好了，上帝会关照你，就是我们真正的追求的是什么，这个是装不出来的。你可以装得很虔诚，你可以很努力，但是可能有的时候你肉体出来的私欲所出来的侍奉全取悦于自己，取悦于他人，就叫弄巧成拙，东施效颦，结果呢你不但没有学到，而什么呢，别人会看到的，这个很奇妙的。所以生命的影响，生命的这种彰显，真的不是装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是活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对雅各来说，他是抓，他的名字抓住，但是他懂得抓他应该抓的东西。但是以扫总是放弃他美好的那些东西，他不知道，他不知道那个好，知道吗，他就是眼见为实的东西，所以他说长子名又有什么意思呢，我就把它放弃了，就这就以扫，以扫轻看了长子的什么，哇，这个你是金钱能不能买得来的，买不来的，永恒的那些东西，上帝来的东西。实际上呢，世界上的人是不断的轻看属灵的东西，因为那个什么看不见摸不着，觉得不现实，对不对，所以那些世界上的人总认为自己很现实，所以无论是赚还是亏了，他们都觉得立竿见影。大师们，所以基础来说，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就为此付上代价。好，那这次我们要什么呢，那以扫爱以扫，利百加爱什么雅各，那我们也看到了父母的偏爱也会导致家庭的什么问题会发生的，这个没有办法的。上帝要最要在他的神的爱女身上学习，要小心一点，小心一点。有时候我们特别是啊，像江弟兄哈，啊，当然有三个孩子，对不对？王弟兄有两个孩子，对不对？陈倩姊妹是几个孩子啊？
两个。
两个啊，我自己三个孩子啊，阿玲几个孩子啊？也两个孩子啊，很好啊，我们都没有一个孩子而已的哈。这就是面对什么？我们对我们两个孩子是不是一样的呢？
有偏爱。
有偏爱，你有偏爱吗？
我没有偏爱。
我
没有
偏爱。感觉就看到我老二就特别喜欢，他老大我一开始喜欢，就有老二以后慢慢就。明显感觉到说话了什么了，就感觉自己还经常克制，就能有时候掩饰不住，表现出来。
哎，江宁，江啊，对，江宁有没有偏爱啊？
偏爱小
诚实点讲，没关系，不用讲讲，内心有没有偏爱啊？
可能还是对那个大的偏爱。
啊，对大的偏爱哈，你看那是大的偏爱点点。我自己呢，我以前以为我对三个孩子都一样的，就希望我每个孩子都可以实现。但是我现在必须要对付我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孩子大了就觉得有自己主张啦、想法啦，有时候觉得哎呀好像没有小的时候可爱，现在而且我老三呢现在又长得特别像我，别的问题老三特别像你啊，对吧，而且老三又说话，而且老三有时候呢就那天有一天晚上妈妈忘了做学校的事情，姐姐还在房间，老大不在家嘛，老三就坐到我面前来，就在我每天灵修的地方跟我谈话，谈话谈了半个多小时。啊，我爸爸很开心跟你有谈心的时间。哎呀，你最后你等会你告诉爱姐哈，你跟爱姐聊天说，其实爸爸一天跟你谈话的，爸爸一天跟你谈心的，告诉姐姐好不好？他有时候经常传话的，是吧？所以我就这个老三呢，所以我就哎，但是我自己最近我还是思考，大家这几天因为老爱这个大学的事情啊，我觉得他有点固执。他有他的心愿，但是心愿呢又知道我的心愿跟他有点不一样，他就很紧张，不敢跟我谈话，我就很着急，我老逼他跟我谈话，纵使不来， 所以我有点不耐烦，所以我就说，哎呀，这帮孩子越大我还有，所以就产生了一点点的不舒服。正好神就借着我现在也讲他的创世纪爱妻章哈，其实也是给我一些提醒，一些提醒，就说呢，对，人都有软弱，但是自己还尽量靠着主的恩典哈，哎，要明白，其实。我那天有些耽误，就是那我就想起我说，哎，早餐长大会不会也变得那麻烦了啊？但是呢，其实这就是必然，因为人就是这样啊。你说本身说人越长大肯定越什么复杂？为什么？因为都有肉身，对不对？这肯定为什么耶稣说让昨天六一儿童节，对不对？为什么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对不对？因为小孩子比较单纯，但是不说他没有罪，对不对？就像我那天礼拜天讲到啊。可能越老呢越老奸巨猾，对吧？因为你小的时候呢孩子很简单，对不对？我们皇帝的新装啊，大人都说，哎，皇帝的新装好漂亮好漂亮嘛，说愚蠢人看不到嘛，所以你不想让知道你愚蠢，所以你得要伪装嘛。所以那小孩子，爸爸我实在看不到穿什么衣服啊，小孩子不怕你说他愚蠢啊，对不对？他就怎么想就怎么说，特别中国人哈，中国的文化，对不对？造就我们什么九曲十八弯，对不对？我觉得就说一个人就是，我告诉你啊，中国人就是比较什么的，就我们昨天对他们说嘛，中国的文化它是拐弯抹角的，对不对啊？就是我们越来越会伪装，越来越虚假，对不对？越来越道貌岸然，对不对？因为这是没办法，因为中国人的思维它是这样的，它很多东西都要，所以我们昨天开始说嘛，因为那个翻译的那个文字嘛，对不对？你要中文的翻译就很，它一个字可以有很多什么
意思，
很多意思，对不对？一般的语言，很多国家的语言，有些语言是很厉害的，就是不跟你似是而非的。可能希伯来语是最直接的，希伯来语什么呢？就是不跟你有歧义，尽量不让你误解这个意思。中国一个字呢，哇，那不得了了。所以那个希腊文里面啊，对不对？直接是不同的词，对不对？那中国呢，爱就一个字。哇，这个里面的爱的意义你就可以有很多理解了不？明白吗？所以这是我们国家统治阶级喜欢用一个字什么？说所有对这个解释权是在当权者，对不对？或者所有解释最终权在本公司，本公司里面他就玩很多什么文字游戏了嘛？我没有违背啊，他为什么最终解释权归于本公司呢？因为他用字什么，他有很多的技巧。我都被骗出来了，对不对？之前我写的什么痛悔的泪，我透过八九这个血潮呢，我对党和人，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党政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结束了。因为哦，进一步认识肯定是自己错了，其实我这里面什么有我的意思，我看透了，对不对？但我不说，你看到没有？这我们不知不觉被这个文化熏陶啊，已经变得很诡诈，你看到没有啊？还自以为很聪明，是不是啊？但没有办法，因为什么？因为你应对那些人，好像你不能说，我进一步看透了，看透了我对共产党绝望了，你不能这样讲找死啊！那你上台讲的话，你还不如不讲呢。我宁愿不讲，你搞死我就算了。你那上台这样讲，你不是更找死吗？所以你没有办法，中国人就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什么，不得不低头啊，是不是啊？所以就习惯了，你就无意当中，你已经被培养出这种思维模式啊，这种文化的熏陶啊，就是这样的，看到没有？但我要小心一点，求主带领。所以昨天是儿童节，所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要天在天国的人正是这样的人，对不对？他并不是说小孩子在进天国当然进不了天国，而是什么呢？我们会越来越复杂，我们的心会越来越想的多，不单纯。就像什么神道人原是正直，人却寻求很多什么巧计，还沾沾自喜，对不对？但是感谢主呢，其实雅各也有这种问题，但是呢现在来说呢，我们看到什么呢？对，在我们家庭里面哈，我们现在学习需要主来帮助我们，就是尽可能呢，我们要从属灵角度看，其实我们都不可爱，你还要从这个角度看，都不可爱，我们只是按照自己喜好情感来，确实会有偏爱，但是呢人就是这样，最后对付的不是孩子，对付你自己，对付你自己怎么能够让自己看到每个孩子每个孩子的特点，不同年龄阶段肯定会有点不一样，但也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去爱你身边的人。昨天你就在讲你兄在，对不对？我说我每个地方都要检验一次，就在你生命中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一个 你可以去爱那个人，那个人真的是什么呢？无条件的，就他不会给你带来一点点的好处。什么意思呢？物质上不给你带来一点点的回报，情感上只给你带来一点点的满意，甚至品格上让你觉得你很麻烦，但你还是能够无，在你的上帝给你这个祝福，你还是能够无条件的去爱对方。你有过一次的见证，我认为是很无比的美好的。反过来说，如果在生命中一次都没有的话，你真的要思考，你到底说很多事情取决于自己的，还取决于别人的，还是真的取决于神呢？你真的取决于神的话，那个真的，你开始明白你的信心还是很美好的。有上帝的恩典，有上帝的恩典。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我们说以撒跟利未亚是不是一对典范的夫妻呢？是的，可以说在圣经里面是一个相对典范的夫妻。但是感谢主，雅各、以撒爱以扫，利未亚爱雅各，这种偏爱会导致一些家庭的矛盾，那这个都要付代价的。好，我们来看什么呢？你看，结果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之后呢，怎么呢？就让大家去打野味回来，好给他吃。吃完就干嘛呢？所以拿来给我吃，在我在喂死之前给你什么祝福？哇，你知道吗？知乎什么莫如妻，对不对？妻子知道，哇，这个祝福可大了。这个祝福可什么呢？是出来就不能再剥夺了。这不叫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是这个概念了。为什么？哎，我们很多轻看这个，所以父亲要小心你的角色。从父亲出来的那个祝福是相当大的，所以利未亚非常知道，因为她是一个属灵的女子，她知道上帝的祝福不能不要，而且上帝透过父亲给儿女的祝福，那真的是有上帝的美意的。所以利未亚呢就急中生智，对不对？他儿子，你看利未亚听见之后呢，在以扫走的时候呢，利未亚开始来说，儿子赶快来，怎么来？赶快来，你看这个孩子，你去把野兽带来，说这美味给我吃。好，他说你父亲这样说的，所以呢，你什么妈妈就开始什么，你到羊群里面取一只羊来，然后呢把它杀了，我拿我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这么就利未亚的故事我们就不再讲细节了哈，这么呢就哎呀，我不知道你们哈，哎哎，江明兄弟最喜欢吃谁做的菜？
最喜欢吃
真实的呀，没有不一定真实的，不一定很标准的，不要讲标准的。
吃我妈妈。
哎，对，妈妈的菜哈。这王弟兄呢？
现在吃我老婆菜。
真的哈、哦？
现在
真的，我呢也是，但我也是，这不是标准答案哈。我是我妻子做的菜，我确实最喜欢，这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在我们家经常什么？我以前最喜欢吃母亲的菜，为什么？因为是因为北方菜啊，辣咸啊，对吧？后来呢，等我到了广东之后呢，我开始就不太喜欢吃这个，味道很浓的。后来我老妈没去世时候来广东的呢，那时候我跟我妻子呢还没有结婚，就是那时候有时候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呢，那时候总没结婚，不是新房，所以呢在买家就什么，然后就会在一起吃饭。那当然没有住在一起哈，我们是绝对没有在婚前是绝对没有住在一起的，那种没有发生关系的，所以呢就我母亲还是一起。那时候呢，我母亲好像还做给我们吃的时候呢，我开始不太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已经不习惯了，因为呢都是很浓的这个酱油啊、醋啊，这个就是咸，要么就是辣，所以呢那时候就，哎，但后来呢，我结婚之后呢，那妈妈，哎，在我们家的时候，因为我结婚不久。因为我们那时候我31岁，我妻子20岁的时候，我的祷告是，我当时的祷告是说，我希望我妻子30之前就要生孩子嘛，30之后生孩子第一胎就怕，因为当时我想生4个嘛，那时候四个左右，所以我就想着最好不要剖腹嘛，就希望年轻点生，第一胎生下来第二胎就不怕了。结果就我们结婚之后就没有避孕，就马上就上帝给我们孩子我们就要，后来就 很快我们怀孕啊，怀孕之后就，哎，那个时候呢，后来反正很快也请了，我们后来就因为那时候，就是还是我在忙，那就是说，就是我们请的钟点，就是来做饭买菜啊，那都特别坐月子，那不可能做事嘛。那当我母亲就去世了，就在我孩子出生时，我母亲去世了，就她知道我妻子怀孕了，就回老家，后来很快就去世了。他本来是打算我妻子生孩子就来广州照顾我的孩子妻子，但其实那时候也不太合适，真的不是，因为我要来的话，真的我妻子绝对吃不惯他所做的东西，因为他是完全是对北方的口味，那我都吃不惯了，那我妻子肯定不行。当然这个不能说幸亏就把他拿走了，那不能再说哈，就说上帝可能知道我们的有限性，反正神就在我母亲在知道我妻子怀孕到我妻子生孩子我母亲去世，但是呢后来呢，我们也请了这个做饭的阿姨。那可能在这弄里，我们有大概有四五个哈，在我们家曾经做过饭的哈，不同。但是呢，包括现在这个阿姨在我们家，你看做了十来年了哈。那我吃是不讲究，其实我这个人，你要了解我的人，我对吃真的完全不讲究。你做什么，因为我不会做饭，所以我做的除了我自己能吃，别人都不能吃，那也无所谓，对不对？所以我没有资格讲究这个。就像刚才徒弟兄讲一句话，就每个人有特长。所以你看我，前天我最糟糕的短板就是不会做饭做菜的，做菜很难吃的。除了我自己可以吃，所以我也不讲究别人怎么做的难不难吃好不好吃，我无所谓，我都能吃，只要人能吃的我都能吃，就这个原因，知道吧？哎，但是呢，虽然我不会讲究，但很奇怪，后来慢慢不知道从哪天习惯了，哎。有一天我妻子说，哎，每次我妻子做的饭菜一扫而光，一直都扫光扫光什么的，哇，原来很会，到底你妻子吃的饭菜好像你很享受，我还真的不是做作的，也不是为了讨妻子喜欢的，因为我本来但是无形当中，哦，原来是这样，现在吃。所以我跟你说这个时候呢，一撒有什么特点，你知道吗？哎，为什么他喜欢吃儿子打来的野味，对不对？结果呢，怪不得前几年前几年怎么说，你要抓住男人，你抓住他的什么胃啊，他的胃，对的感觉，但不一定绝对准确的哈，这是属实的来讲哈，对吧？抓住他的胃，你知道吗？所以呢，立北家有这个特点，什么呢？他做的一定比他儿子做的什么还好吃。为什么叫知夫什么莫如妻？反过来呢，就是你看他知道他啊，父亲说跟儿子说，你去打猎吧。打来让我吃，然后呢我要为你祝福，哇，立美家就觉得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呢就什么呢，但雅各敢不敢啊？你看十一姐，雅各对他什么母亲立美家说，我哥一早浑身是有什么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他说我父亲摸着我被为我以为我欺哄人呢，我就招咒诅不得祝福。看到没有，雅各这个时候你看到没有，毕竟还是什么诡计没有那么多端，对不对啊？他觉得这怎么办，你让我假扮我哥哥的话，那肯定啊，我爸爸一摸我什么就知道死定了。然后这个呢，我不但没有遭到祝福，还遭到什么咒诅，哎，这个东西骗人嘛。你看他妈妈怎么说，他母亲对他说，哇，你遭到咒诅临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他们就拿了交给他母亲，他闻到叫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看到没有，他首先他做的一定是他丈夫喜欢吃的，对不对？那我不知道啊，也许他儿子大儿子打来的野味啊，其实也不见得是他大儿子做的，对不对？可能是妈妈做的，但是呢野味材料是儿子打来的，对不对？这个打来的野味，那这个所以这个妻子很知道自己丈夫的什么胃口是怎么样的一个胃口。我相信他为了这个小儿子的缘故做的更用心做，结果呢而且又把哥哥的什么衣服拿来，看到没有，给他穿上，而且他做好了一个准备，什么呢，用山羊羔的皮毛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就把所有的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看到没有，把所有的都安排好了。第一，对雅各来伊撒来说哈，好吃的味道一定好的。第二，到后来我们来了，摸他的身上的毛。第三，闻他衣服上的什么香气，香气。因为什么呢？因为一家人来讲，他对的大儿子身上发出来的衣服上发出香气， 他要明白。这个时候呢，所以这个可见，其实利百家哈对他丈夫的了解够不够深呢？
够，
有点深。昨天我稍微跟我妻子谈了两个小时，我有点点呢，我说好像你不太用心的去了解你，但我的不好和我的好，当然有时候夫妻啊，我也开玩笑哈，不好你都能记住，好呢，很容易忘记。夫妻夫都是人，男人丈夫对妻子也是这样，妻子丈夫也会这样，人是这样的，特别最亲密的人知道吗？就更容易疏忽，知道吗？就什么对方的好，最后一个都记不得了；对方的不好呢，写成一本书都写不完的。是不是啊？特别是在一起待了年代越久哈，
什么都知道。
对呀、啊，所以呢，往往人是什么呢？好的不太记住，
坏的没写一本圣经，没写一本字典啊。
不是对夫妻，对人都
是。对人都是这样。
对，就昨天我和我妻子谈话当中，我跟我妻子谈话当中，我记得有两次表达什么呢？她说好像你记得好像也不是完全正确的，结果没记得，可她老公说好的你没记住，坏的你就记住了，好的次数你就记错了，坏的次数记得很准，很精准，啊，这可能我这两天又得要跟我妻子去道歉啊，要去认罪啊，要去认罪，所以在谈话当中，人总是自私的，是自私的，对吧？所以这个是。要求主怜悯，求主怜悯。所以呢，你看，我们看这过程来了哈。雅各到了父亲那说：“我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爱你是谁？”哎，这个时候本来你看注意，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起来，请你起来，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的儿子什么？好给我祝福。”你看注意。但以撒本身这个儿子说：“我爱你，如何找得那么快？你看到没有？”他打下他父亲第一个疑虑是什么呢？喂，说今天神速啊，怎么那么快就打回来了，对不对？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我遇见什么好机会得着的。”哇，这个还可能，就求神给我们预备什么好机会。好了，雅各找第二个，以撒找第二个印证了，还小心哦。然后呢，瑞，第十二节，我爱你，近前来我摸摸你。哎，不是，妈妈，哎，知夫莫如妻，对不对？她知道她丈夫肯定什么？要摸她的，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雅各就挨近他父亲以扫，以扫摸着他说：“这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就是以扫的手。”喂，这可见这个夫妻这种偏爱啊，在他家里边已经什么？其实知子也莫如父，知道吗？这父亲也知道雅各这个家伙怎么样呢？有点点小狡猾的，以扫呢有点傻，有点点。当然，更重要的呢，他偏爱以扫，对不对？他就担心这个东西还是不要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以扫应该知道这件事情。以扫知道什么？知道。雅各已经用一把红豆汤把他哥哥的长子名分什么买去，那个没有骗，那个你不能用骗，那个雅各还没有骗呢，公平的，没有骗你的，你回来可对不对？只能说雅各聪明一点，对不对？什么抓住机会说，哎，弟弟能不能把红豆汤给我喝啊？雅各说可以啊，但你要把长子名分卖给我，哥哥心甘情愿的不？但圣经没有评价雅各狡猾什么，这就是他哥哥轻看长子的什么麻烦，要搞清楚，那个没有骗，交易公平交易，知道吗？公平交易，这次呢是骗，这次是骗。好，第二个印证是什么呢？我摸摸你，雅各，然后呢，哎，摸有事哦。好，以扫就辨不出他了，因为他身上什么？手上有毛，像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就给他什么祝福。你看， 啊，你注意看他的这个在第二十七节，你看大家祝福之前啊，你看第十二十七节又说，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雅各，哎，以扫还留了最后一招的不知道吗？你没有发现以扫他眼睛昏花对不对？但他还留了一招，哎，他说，哎，儿子你怎么那么快呢？结束了。第二招，来让我摸摸你，也是哦。但是以扫以撒还是再警惕一下什么呢？就说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以扫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哎，首先那么快啊，上帝给我一个好机会。毛有味道什么呢？也确实是野味，对不对？第三个印证也有了，他是在决定给他祝福之前，之后还要有两个招的不？一个是来给我吃，好，他便吃了。你注意二十六节，他父亲以扫对他说：“我啊，你上前来与我什么？”他要拿最后一个印证，最后什么印证？看他身上有没有以扫的什么那个香气。他就上去给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看到没有，四个都满足了，以撒才祝福呢，看到没有啊。第一问我啊，你怎么那么快，一会儿遇见好机会，这个哦过了，来摸一摸你的手，这是客观的印证，有毛。但是其实雅各为什么还是有点怀疑，以撒还是有点怀疑，为什么？因为手是以撒，以撒的手对不对，声音是什么？雅各的声音，所以他还是有点疑惑的不？好了，但是他说好，我要为你祝福，但是还没有祝福之前喊什么？再来两招，我要吃这个野味，真的是野味吗？至少吃的时候是，他还是野味。其实是不是呢？是不是啊？羊羔是不是野味？不是的，你要明白这个呢。羊羔是什么？是家养的。你记不记得？哎，你还记得吗？创世纪上什么？神创造了昆虫、野兽跟什么？牲畜。我在创世纪里面讲，野兽跟牲畜有点不一样哈。夏利斯老师把这个动物里面分出来了，昆虫。野兽跟牲畜，野兽是在大自然里面在自己跑的，对不对？牲畜是什么？家养，牲畜是家养。但是呢，感谢主什么呢？这个妻子很厉害，这可以把什么家养的羊羔做成什么野味的味道，
野山羊，
这个厉害哈，这个也厉害。你看到没有？照着我所吩咐的，你看，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什么？哎，这里还真的不是野山羊，你看到没有啊？他什么？他是他们什么？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什么？
肥
山羊来，山羊羔来，这个他不是去抓的，因为他不是打猎的，他是不是打猎？是什么？他们确实家里养了一些羊羔，所以呢，好。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的香气就有什么？你看这里祝福什么？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什么一样？这现在哪里啊？有点像伊甸园了。伊甸园，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你们在座的有没有经历过什么？将军有没有到过一种什么？就是还没有施肥料的，不要闻到那个粪臭味哈。你有没有到一种田野当中，真的闻到那种存在田野味道的那种意境？你有没有经历过啊？
我闻过。
你闻过？
我去过乡下，很香的，这田野的味道。
是吗？
花草的味道。
是吧？就是花草那种叶。
绿化的味道。
对，那种哈。
在这个草地里面
也是那个味道哈。但是因为那个过年靠近嘛，把牛拉屎拉尿，可能就不一定闻到那种味，就会破坏了，对不对？ 但如果你到一种真的，如果是一种还不要人工的哈，不是你种的那个牡丹花那个，那肯定牡丹花的味道哈。所以说现在就这种比较自然的那种，真的那种对泥土的气息的味道，其实如果真的那是很美好的事情，美好的事情。所以上帝为什么要呢？比如说给田地要清年，每清年有个安息，对不对？田地都要安息呢。其实他们种地人很讲究这个的，其实本来是不是啊？你每年都耕种，每年都耕种的话，可能那个地就是
希望，
对，就没有那种，对，没有肥美的那种感觉，对不对？长得庄稼来就不够好。那有时候地美也要给他一段时间什么？就是说熬的地方在，他就可能要种这些东西，对不对？他是有自己几亩亩地嘛，就说也要给他休养生息一下，这个很奇妙的。好，他说什么？是天地先叫了，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什么肥土，并许多五谷什么
新
酒，对吧？这个祝福很大哈。你看，有田地的香气一样，这个已经是上帝赐给他的，对不对？然后第二呢，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你多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凡为你祝福的，愿他什么蒙福。你注意，其实这个以撒跟他儿子祝福，当然我们是从谁来的？从上帝来的，从上帝来的。那上帝来的这个赐福给了谁？赐福给亚伯拉罕，也赐福给谁？也赐福给以撒了。以撒就我上帝给他的祝福承接下去。
开发性只能给一个人有这样的祝福，除了这一个人，别人不可能有帮助。
对呀、
啊，
所以
对待你的只能有一个
国，
都和对待
对待
一个国。
嗯，所以这个是什么概念呢？这个什么？当然，这就是上帝承接的给他的祝福。对，亚伯拉罕、以撒来到什么雅各的什么身上。对不对？雅各山给他一个很大的祝福。那当然，在这个祝福里边，刚刚图灵也看到了，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你觉得这个你是指谁啊？指雅各吗？我们圣经里面是什么概念？神是祭邪的神，对不对？他是什么？他要么你跪拜偶像，除你以外，除我以外不可以有什么别的神，对不对？所以你要注意这个祝福里面指向是什
么。
所以当然，当然可能在这里面我们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什么呢？他说因为在以色列里面哈，那个跪拜跟敬拜偶像是不一样的跪拜哈，那是因为是希伯来人的一个礼节。
亚伯拉罕就买那个赫人洞，麦加洞的时候向赫人跪拜，
有跪拜吗？那个应该不会有跪拜吧，不可能有跪拜吧。那里有跪拜吗？你可以看看那里有
下拜，
对呀、啊，那个下拜跟跪拜不一样。下拜那个，他那个是鞠躬的概念，还能有表示感谢的概念哈。这个不能跟这个跪拜是不能够是两，要不能相提并论。他就那个跪拜嘛。
是下拜，他们看的是下拜。
连下拜都有吗？没，连下拜这个时候你能看到吗？
下
一集，亚伯拉罕就在那里，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是不是？那在他面前说：“你说应允我，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请你收下，我就在埋葬我的死人。”所以那里是一个向当地的那地的人民什么下拜，那是一种礼节，对不对？那在这里呢？他说多国跪拜你呢，那这个跪拜就有敬奉的意思， 就敬奉的意思了。那所以在里边呢，大家注意了，这从上帝来的祝福，其实这里你要注意好，其实这里是什么呢？一个很厉害的预表是什么？君王，因为这是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先给亚伯拉罕的很重要的一个那个祝福在十五章，对不对？在创世纪十五章，我们要看到是什么？第十五章那里有没有提到那个如果不是十五章，就在多少？难道在十七章？在十七章才确立在十五章是因信称义啊。然后呢，真正到十七章什么呢？才正式提到什么？变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的那个后裔，在十七章呢第六节，你看，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什么？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什么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所以永远要做你的后，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现在使你居住在这里，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约，我也必做他们的什么神。你注意，在十七章这里边，我要跟大家一个神，能不能说，这里写的预言，国度从他而立，君王从他什么而出？当然，君王是什么？那大卫王也是君王，对不对？确实也是从什么？从亚伯拉罕而出，对不对？那当然，对吧？还有完全的一个预表的成就，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是不是啊？那这十七章没有讲什么？一直没有提到那个那位后裔，没有提到的不？其实在十五章、十七章、十二章都没提到那位后裔的不？一直到什么才有那位后裔啊？到什么才有那位后裔啊？一直到亚伯拉罕献以撒，对不对？大家注意，一直到亚伯拉罕献以撒，到了二十二章，看二十二章。因为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看第十六节，二十二章十六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便赐大福给你，对不对？神赐大福给谁？给亚伯拉罕，对不对？”论子孙，我必不叫你子孙多起来，用这样的心海边的沙，对不对？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对，并且这样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什么得福。这个后裔就是什么？不说了，像这样的心海边的沙多的那么厚，那个后裔不是的，是什么？就当初的耶稣基督。只有在这里才正式实现耶稣基督，只有现以扫亚伯拉罕以撒才是实现耶稣基督，这个很区别很特别哈。一直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前面预备了羊羔，有神赐福给他说：无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那子孙我叫你海边的天捉起来，用天的心海边的沙，你子孙得仇，这样万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什么话，看到没有？所以这里呢，到了整个创世纪二十二章，他说出什么呢？那一位后裔，跟以前说的什么？我让你的后裔天天海边的沙那么多，这不是指耶稣基督，对不对？是复苏的，对不对？但只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到了二十二章，他讲，这样的万族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加拉太书里面讲的什么？就是说，不是众，不是复苏，是什么？这是那一位谁？耶稣基督。我同时跟大家讲哈，旧约里面就是你看不到耶稣基督，旧约里面就是看不到耶稣基督，那你就很遗憾了。你们看到哈，所以大家我们看到没有？说 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凡为你祝福的愿他什么蒙福。所以这里面祝福大家要有，每次你看到的祝福内容哈，如果你只是讲什么，只是对他们的肉身的祝福，这个我们要不要学了？那让我们会羡慕嫉妒恨呢，对不对啊？哎，蒋女士是不是啊？那只是对雅各祝福，对以色列祝福，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中国人呢，懂了吗？这个祝福还是几千年前的，对不对？你现在三四千年前，然后呢又是跟这些祝福都是对希伯来人的，那以色列人得到祝福跟我有什么关系？大家明白没有？所以你是每次神给这些三大先祖的祝福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一定是你我是包括在里面，这个很重要哈。这是个祝福，特别是代表上帝的祝福，这个夫妻你千万不要轻看。所以你看我自己的微信的那个，其实我自己的名字的来历，当时我父母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伟大中国，对不对？那现在我知道我的名字从哪来的呢？
是
从这里来的，你不知道的。创世言前就预备拣选你了，在某父之前就拣选你，对不对？所以我就为什么当初我叫张福大，我有点奇怪，我很不高兴啊，我个子小啊，他们开玩笑说张福大就是张福小，我个子又矮又瘦，所以他们老是开我玩笑张福小，我就很不高兴改名字，对不对？一定要改名字，改名字。但是我兄弟是个伟大中国，所以你不能改，你改这个名字就不好了吗？伟大中国你不能干什么？不能破坏这个大一统的和谐的这个一个名字嘛，对吧？这个我在高中初中高中都闹着要改名字的，结果一直没改掉。当我到大庆祖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个名字早就上这什么预备的，对不对？所以本来我用一个头像，谢霆锋让我用我个人头像，后来我妻子说，哎，微信最好不要用你个人头像嘛，那我就把这嘛做了一个这个图片，哎，这个用这个联系我做微信的头像。这里面其实什么意思啊？你得大福是神来的，对不对？那其实更重要里边，我觉得这个经文里面看到真正的焦点不是不要看到人哈，看到人你就有点高看我了，小心。是什么？我喜欢的经文里面什么呢？就是，哎，接下来万多英里的后裔什么？其实这里经文里面有一个谁呀？喂，我连看到里面有耶稣基督的，你知道吗？那才是我微信名字里面那个最厉害的东西。那位后裔，要是你后裔是万民得福的那位后裔，耶稣基督在那个文经文里边，那才是伟大的，知道吗？好了，那我们就回到了这里了，我们回到了什么？创世纪二十七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对不对？二十七二八二九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的。哎，这句话什么概念？哎，神看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基督来的什么馨香之气，这个不是你赚来的哈，不是说我要努力来的哈，我买各种最高级的化妆品，那个最好的香味喷在我身上，我有这个香气的，搞错了，这个香气都是会过去的，对不对？你的香气从哪来啊？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已经给你了，因为这个缘故呢，他有愿。你看，我爱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你看到没有？但是第二部分呢，愿才是上透过父亲祝福来的，就证明上帝的恩典在心，你知道吗？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喜欢什么呢？哎，说有些应许是有行为的应许，不对的，所有的应许都是跟恩典。摩西十诫是不是律法？没有恩典啊，不对的。为什么呢？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把你们从埃及里什么领出来，所以你们要什么？不可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什么别的神，对不对？哎，摩西十条诫命是不是存在的行为的律法？不是的，是恩典。你知道吗？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才应当才能够守住上帝的道德律，是成为我们一生的。我们不是靠守律法得救，对不对？你是因为你们的恩典，所以你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人什么相称，所以你应当看摩西的世界。基督徒就成为一个可能，靠着主能够来不断的向神的那个目标。但是同时也看到他们呢，你不配。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蒙恩之前，你摩西十条诫命你遵守了吗？ 你绝对没有，你都一定违背的。那你信了主之后呢，你还会有失败，但感谢主，神的恩典会帮助我们得胜，我们悔改就好了。什么感谢主呢？说你看，那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这个有没有成就在以色列民身上呢？也成就。那今天呢，基督徒肉身是不是要追求这个呢？不一定。可能王立行在路上跟我们讲呢，某一段时间在浙江好像有这个天上的甘露，还地上的肥土，还五谷新酒，哎，你都有，对不对啊？但是很多基督徒是不是都会有呢？不一定。所以这个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追求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就完全给放弃了，对不对？因为这个东西不见得是好事情，那聪明的人就会把它放掉。后面这个我们说，如果这个是对以色列肉身真的有这个祝福，对不对？当然对我们今天新约时代基督徒来说呢，神也在物质方面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也赐给我们，上帝也可以让万事复兴效力。我们在地上要做正经事业，我们要做正常的买卖，或者做正常的工作，你做医生的好好做医生，对不对？你做律师好好做律师，你做什么老师的好好做老师，对吧？你做商人好好做商人，对不对？都没有问题。上帝当然要注意，这是只是分工不同，只是上帝你又在地上能够养生而已，不要把它看得很重要。你把它这个当成你人生的追求目标，你就完蛋了，你就麻烦了。这个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是这个是个属灵的祝福。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也赐给我们，但是后面更重要什么呢？他说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这个什么呢？这个是对你说对雅各的祝福，也是对以色列民的祝福，对不对？可以说更是对什么，透过耶稣基督给他所有的子民所带来的祝福。所以呢，看没有，所以为什么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跟什么雅各的神，跟祝福相当大的，相当大的。这个是来自属灵的祝福，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呢，好了，下面我们就看到什么呢？以撒跟儿子祝福之后，雅各一走，哥哥什么回来，回来之后怎么样呢？他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注意，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你看，对，第33节注意这个词，以撒就大大的什么战兵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你大家明白了什么概念没有？请问大家，就在第23第一节，以撒年老，眼睛什么？你就明白这个昏花有几个含义。昏花有几个含义？他的肉眼昏花，对不对？这是肯定的，对不对？对了，对了，有点属灵的昏花了。但是上帝人人，但他是神的好儿、好仆人，没有问题。他知道，他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两个夫妻两个互相偏爱，是不是昏花？也是有所风化的。他努力的想确认这个是以扫还是什么雅各时候，他没想到还是被骗了，还是被骗了。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他儿子敢骗他，是他的什么妻子。所以不容易，我们对基督徒要小心， 我们对基督来说我们要小心，我们怎么就能够达到那种无私的境界啊？其实不容易的。我跟你讲哈，哎，亲生的两个儿子，一个两个儿子对不对？夫妻亲生的哈，一个是爸爸爱老大，妈妈爱什么？老二对不对？哎，所以在这里其实对我们有很大挑战的。我跟你讲哈，重组家庭有没有这个危机大不大呢？正好杨子平才赶过来了，后半程赶来了。谢谢你啊，你肯，我真的我不会，有时候不太回避一些问题是吧？但确实客观是很困难，对不对？为什么呢？哎，现在来说呢，可能什么呢？如果你家业不是很丰富，还好一点，知道吗？你本来就穷，什么都没有就好了。你看，大家注意，香港那个赌王叫何鸿燊，对不对？去世，对不对？但他比较复杂，他四个什么？生了多少个孩子啊？十七个孩子，他自己生了十七个孩子。那家里又有什么孙子辈啊？复不复杂呢？不容易的，因为那个财产的分配啊，艰难困难，艰难困难。就为什么有时候家大难担，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雅各跟利百加是什么？原配夫妻，对不对？而且什么生了什么两个儿子，就是一个儿子什么雅各爱什么，就是以扫爱什么以扫，以扫爱以扫，对不对？利百加爱雅各，都会出问题。这是什么意思？雅各以扫在这个事情上，他不但眼睛红花，知道吗？属灵上也有所红花。结果呢，他前在决定祝福之前，他试探呢，他要确认两个证据有了。第一，你怎么那么快打到野味了？有点小疑惑。第二呢，一听声音是雅各的声音，好，来老大摸摸你的手，一摸手呢，哎，手又是以扫的手，以扫有毛的，雅各没有毛的不？好，我给你祝福，但祝福的呢，他就问你准备好的，可能骗我。我让你没让你回避不了的，来把野味拿来给我吃。哎，一吃还真的野味哦，其实不是野味的东西，是羔羊羔。他的妻子很厉害，抓着他老公的胃，就一吃还真的野味哦。哎，就雅各还有什么呢？以撒还有什么？来来，你来端给我吃，我要跟你亲嘴闻闻味道。一闻那个儿子身上味道呢，那这个妈妈很聪明哦，哎，要让我们疏忽一觉都不行，是不是？你就是把那个香烟膏的皮给他做毛，对不对啊？因为衣服他看不见，对不对啊？你看这个利百加好厉害，哎，才想到一招什么呢？他太了解他丈夫了不？就把他儿子以扫的衣服给什么？雅各穿，因为以扫的衣服的味道跟雅各衣服的味道什么？不一样的不？你看，如果你看，你们很奇妙哈。如果他继续穿自己衣服，他完蛋了。以扫说：“你骗我，你到底是雅各还是以扫呢？”那你完了。利百加，哇，无意识给他穿上了以扫的什么衣服？所以这个以扫的最后一招就是什么呢？闻味道，闻味道。一闻味道，真的是以扫的味道。一兴奋，一激动，祝福就来了。好，你看到没有？到了什么？到了第33年，以扫就大大的什么？战兵说：“你未来一天，谁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那以扫就痛哭了。你看到没有？不信主的人总是自哀什么？我就应该看在以扫上发生两个方向。第一是什么呢？注意，就放下痛苦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说：“你父亲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父亲什么？你看到没有？这里又发生以扫的一个婚花。哎， 这个时候你已经说出来了，对不对？已经祝福了，对不对？你这都把你儿子找个训练的就好了，对不对？但是 这句话会挑起什么？是不是挑起某个仇恨的？你看，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部分夺去了。这个词用的就是什么呢？以扫嘛，你看着，以扫说，他们叫雅各岂不是真罪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现在又夺了我的什么？哎，刚刚王弟兄说的，说他第一次欺骗了，以扫真的这样认为的。那为什么我更正了？其实不是的，自哀自怜，雅各处在一个自哀自怜里面是什么概念？是他兄弟这次确实诡诈，但是上一次不是诡诈，他要把它放在一起增加仇恨。爸爸呢，这个时候呢也是一个什么？他毕竟是爱以扫，对不对？所以他有点伤痛，他也有点哎。真的是雅各骗了你的祝福了不？他用的是诡计。这个时候真的是的话，如果你没有稍微注意一点点不分化的话呢，就避免用这个词，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只能增加他兄弟之间什么仇恨。看到没有？你看，以扫就说：“你没有为我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的福吗？”以扫对他说，回答什么说？雅各回答：“我已立他做你为你的主，是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什么仆人，并赐给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还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我子女就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什么？好了，这个时候你觉得是以扫是不是他很羡慕属灵的福分呢？不是的。他没办法认识这个，他只是觉得自己亏了。
在地上。
对，所以什么呢？他在他父亲面前痛悔嘛，叫自哀自怜。你注意好，人犯罪或者人失去那个东西之后呢，要注意两种情况。所以有时候你不要给你孩子去欺骗了哈，或者我们身边的这种人，有时候我告诉你，哎，怎么来？他用他的。可自我可怜来骗取你的什么同情心，千万要小心。我们人经常干这种事的，这个也是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注意，我们叫鳄鱼的眼泪也好，假慈悲也好，过分的自我可怜也是骄傲。你不要被自我可有一般呢，你知道吗？现在美国的那个现在他的那个民主党哈，是人本主义的信仰哈。所以说，他说经常被这些什么，被这些伊斯兰世界啊，被这些什么那黑人欺骗，被那些伊斯兰人呢，他说爱可以改变一切，错了，泛爱论很危险，因爱称义，这是异端哈。其实，在阿米念的很多的主义里边，他是因爱称义的，爱能改变一切吗？不是的，基督来改变一切，基督的爱。可以来改变我们，但是基督大有没有改变所有人？也没有。大家要记得，甚至慈爱的也是公义的，所以有时候上帝用他公义来审判世界的。你不要以为爱能改变一切，把爱当成偶像很危险的，这是危险的。因基督称义，而不是因爱称义。有基督才可以按照基督的心意来做你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是什么呢？看到什么呢？你看，当然他父亲也为什么？你注意，他祝福的是什么呢？他父亲的意思，这样的回土为你所住，这样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弟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你必从你颈项上震开他的什么？震开他的恶，看到没有？就什么这个什么呢？刚刚杨总说的很好，什么呢？他什么就父亲看到也能只能给他什么祝福？地上肉身的所谓的祝福，看到没有？好了，两极分化，一个是在他的人身上呢，一个人可悲在哪里呢？就在 比自己强大的人面前自哀自怜，自我可怜，祈求，这个祈求是乞讨的祈，祈求。反过来你看第四十一节，第四十一节，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做的福就什么怨恨雅各，看到没有，人就是这样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人就是在这种在血气里面，在自我可怜里面，要么就自我可怜，要么就自我膨胀，自我血气，我要干掉我的兄弟，就这两个可能性。为什么你记得吗，人类第一起凶杀案是什么，该隐所献的祭不被成什么悦纳，对不对，亚伯所献的祭被成悦纳，对不对，他就嫉妒什么亚伯，变了脸色，对不对，后来他趁着他跟他兄弟在一起把亚伯给什么杀掉，对不对，哎，神再早问他，他说哎，你兄弟在哪，他说我怎么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掩盖着这人呢，就是在那里虚张声势。后来神说你兄弟的血在地里边控告你，他又知道被发现怎么了，神啊你可怜我吧，可怜我吧，为什么呢，恐怕人遇见杀我怎么办，我不行啊，我当不起这个罪啊。好，神说好，杀该隐的必遭报什么七倍，神忍人存留耶该隐的这个性命，但是呢你看就反映出了属血气的人啊，他永远没有办法平衡，要么是自义的自傲的抵赖自己的罪，是虚张声势的强大，要么就完全自我可怜。以扫也是如此，看到没有，以扫也是这样的，要么什么呢，在父亲面前哭啊，我怎么办，可怜我吧爸爸，怎么能不能，这个难道给他祝福了就不能够再跟我祝福了吗，对，刚刚说的图形也讲得很好啊，上帝这个祝福只能是单独的，就是因为什么特别，不，这个本来就有属灵祝福，这个只能给他的，而且这个女儿，而且只能指向耶稣基督的，你不只指向耶稣基督，这个祝福你肯定是无法有合理的，最后你没有合理的解释的，对不对，你不能，那变成上帝的祝福没有完全成就。好了，祝完福之后，你看雅各对他哥哥恨，你看在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什么兄弟雅各，这个妈妈又出手了，妈妈又出手了，妈妈怎么说，叫小说，你哥哥以扫先要杀你报仇雪恨，现在我啊，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巴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知道你真的你哥哥的气怒气消了，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他向你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你带回来，为什么一直杀你们二人呢，看到没有，以利百加他就说什么呢，保护小孩子的性命，其实也是保护大儿子的性命，他避免一人爱人就一日三他儿都是自己的儿子，然后注意注意，在第四十六节以撒就利百加怎么呢，再出手一次，怎么出手呢，以撒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他说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医院我活着还什么益处呢，原来以扫你看到没有，把张子明和卖了，对不对，他娶了两个什么妻子，对不对，而且什么人啊，赫人迦南女子，上帝所厌恶的，你还记不记得亚伯兰让他的仆人起誓，对不对，就不可以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什么迦南女子什么为妻，对不对，结果呢这个以扫娶了两个赫人的妻子，真要命，所以利百加也抓住这个问题，什么呢，为那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他说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就得到丈夫的批准，把他的儿子什么打发他去什么逃往米索伯拉米，去到他舅舅拉班那里去。好了，最后我们今天结束，接触到我要跟大家一个什么问题呢， 请问立北家子所做的事情谁在带领？一直在神在掌控这件事情，虽然用错误的方法去寻求上帝的心意，所以利北家在这所代表，所以这就为什么以撒有点老眼什么，但你不要否定他神的仆人的位置，他绝对是神的好仆人，神的好仆人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就看到了上帝的作为，上帝会保守他所有的旨意，所有的计划。所以什么呢？是说虽然用了不该用的手段，这个其实最大的责任也不在雅各身上，对不对？是他利百家。但你仍然看到什么呢？上帝在掌管一切，上帝在使用这些事件，保证他的应许。神爱雅各，误什么？以撒，在母腹里神就拣选了雅各。对，神要叫谁感应就叫谁感应，要怜悯就怜悯谁，对不对？你看到没有？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呢？神仍然在其中，就是神的一切在掌握中。但这里边总是有面，总是面那个难点，知道吗？上帝的旨意是这样做的。那利百加犯的错误是不是也上帝？跟上帝有关系呢？又不是。人类犯罪这个事件是上帝预定的，但是罪却与神无关的。神可以借着不好的事情成就他什么？没有旨意，这个你无法用理性明白的，是不是？哎，那假设哈，哎，如果雅各利百加不用这个诡计好不好？直接就跟爸爸说：“爸爸，你知道吗？哥哥已经把长子名分卖给我了，对不对啊？你就为我祝福就好了，这个长子名分就应该是我的，就应该为我祝福，这不是坦诚吗？这假设没有意义呢？不知道，不知道，神是这样命令的，这个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这个要告诉我们是什么证，你知道吗？而且人众人会失信，神永不失信，人众人会失败，上帝永不失败。但是注意，神所拣选恩待的人，神就会叫做万有为他服役，不是神所拣选的人，他怎么做都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属灵的生命，没有属灵的思维。同时我们看到了，只要神不拯救你，你的罪确实会让你糊涂无知堕落，要么让你自哀自怜，要么就让你什么自我膨胀自我骄傲，不可一世，都是上帝所憎恶的。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什么呢？这点我想呢，今天呢，在这个第二十七章呢，我们就看到什么呢？神其实在看不见的时候在引导这件事情，在这个家庭里面。所以我们这段看到呢，我希望我们每次讲这个创世纪啊，我们前天就会看学习某人好榜样，或者是从某人身上的失败得到一些建议而已，这是不够的。人本的解经是不够的，你一定要看到所有的，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要看到什么呢？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引导，上帝的作为。但是雅各也为他的诡诈去付代价，他也去了付代价，付什么代价？被他哥哥恨，被他哥哥杀，他要逃。后来你知道吗？他怎么骗他哥哥的？最后他自己被他舅舅什么
骗？
当然他后来娶了两妻两妾，生了十二个儿子，对不对？当然他也要为此付上什么代价？家里边的乱七八糟的关系，儿女们之间互相的争斗嫉妒甚至凶杀，对不对？但人人看到上帝仍然保守这个家庭，这个很奇妙。所以我们认为，其实我们看到人，看到人的混乱也不是坏事情，看到人的诡诈也不要被这些挡住， 关键你看到上帝是怎么在这个当中成就他自己的计划和应许的，这个很关键，这个很重要，一定要看到上帝的时候，否则你看人永远都有问题，对不对？我们说利比加是不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啊？可以说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女子哈，然而她有她的问题，但是上帝就使用她。那以撒是不是伟大的先祖啊？很伟大的以撒是个伟大的先祖，对不对？但是他有也有老眼什么文化的时候，
但是以撒的能力就是他为什么能力就是一般般。
不，所以这样整个圣经里面说亚伯拉罕的记载，亚伯拉罕有很多经文，很多章经文，雅各后来很多经文，对不对？以撒还经用，就是第一章，就是上一章记载他还讲到他失败，对不对？记载失败，他称丈夫妻子为妹子嘛，对不对？而且他说什么，所以以撒里面没有记载他很多，对不对？但是这个以撒，你看亚伯拉罕的神，以撒是雅各的神，以撒是以色列三大先祖之一，很厉害。
以撒好像情很厉害，在这个中东的地方挖个井很难的。
对呀、啊，那不是一般的。
井都300多米才能打出好
水。嗯，挖井啊，而且每次他能挖到是吧？非利士人是当地的人，对吧？土著人什么？往往是挖不到。
很天亮，反正就很天亮。
对，挖不到
井。特别的天亮。
就亚伯拉罕见以撒的时候，那时候以撒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他知道可能是这被杀或怎么样，知道那个时候以撒圣经里面是没有记载他的反抗或怎么样，
完全说服哈、
啊，是啊，
完全说服，
这个感谢
你。那以撒，当然这里面确实没有很多记载以撒的那个故事，他的人生里边。就我们二十一章就到二十九章里吗？到了28章、27章里吗？就以撒什么？就年老昏花了，看到没有？现在你们看到吗？其实感谢主什么呢？我们有时候真的你要正确理解吗？你看到一些人的失败其实并不是问题，关键是你不要因为这个就轻看别人，对人要有尊重，但是呢，是归是，人归人，错就错，对就对，基督徒也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德高望重，你有错误就不能说出来，没有问题，人人要面对自己的罪，知道吗？你就一无是处，看来这个人很卑微的人呢，他信主他一定有闪光点的，一定有主在身上的美好的工作。但是呢，有时候我们无法，我们很容易，人太容易有感情倾向，对不对？我对王立兄教有缺点一提，我就容易反感这个人。我们人这是人之常情，对不对？尽量怎么分王立所犯的罪，他要罪，你继续要责备他，可以向他悔改。但是你仍然要爱这个什么人，这个很重要。这个对我们儿女们一定要学这个，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学这个哈。不然你很容易偏爱你的什么儿女，对不对？就是有时候很容易，因为人太软弱了。人本身有自私，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来帮助我们，其实什么呢？然而讲最后呢，你要回到什么呢？上帝的旨意里面，其实上帝就是那么美好，上帝就是那么伟大，甚至神连你的软弱跟失败，你都不要过分的考究，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可以利用你的失败来成就他的美意。你要悔改你的罪，你不悔改的谁不会放过你，对不对？但是哎，你悔改之后呢，也不要有长久的内疚感，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已经赦免你了，对不对？这么不怕。那对，但你要注意一个什么特点呢？以后有人继续去过你以前的跌倒说呢，那你说谢谢你，感谢你，我确实有这方面的跌倒过，我需要悔改，神已经赦免我的罪了，谢谢你关心我，但我告诉你我已经悔改了，上帝已经解决了，那我也不会因为你这个我有内疚感，但也不是说我没有掩盖它也不对，那就是这样，你把它当成一个平常，那我就这样，我不要考虑我自己的荣辱得失，我只是上帝在我身上的作为是多么奇妙，见证上帝说，我曾经失败，上帝怜悯了我，赦免了我，我曾经得胜过，但是上帝得到更大的荣耀，这个方面呢，其实你就可以正确看待你的人生。中华叫不以物喜，不以什么喜悲，其实这东西你的人生就是这样。好，我们不要认为什么呢？要让自己树立自己高大的形象，高大形象，要么自己就是一无是处了，不是的，关键的是主已经拣选了你，你诚实的面对上帝就好了。所以我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我想最后呢，我想把大家的眼光是拉到上帝身上，上帝的作为，而不是只是看利百家，只是看以撒，只是看雅各，或者只是看以扫，还说上帝在这个家庭里面怎么成就他自己的计划，这个很关键。他使用你的对上帝的信靠，他也使用你的 跌倒，都要成就他的美意。关键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意很重要，明白上帝的心意很重要，不然我们也是要过分的自卑，过分的自傲，都不要，知道吧？哎，千万不要说什么徒弟兄啊，千万我们要看什么，我们有特长，有软弱，有我们的短板，但是呢，不是蠢，不是笨，不要在我们的这个什么智力上下一个结论，就靠着加个我历练组，我凡事都能什么做，但是我们要延长什么臂短就好了，没错就好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我们的长，也要注意到我们的什么，有时候客观承认我们的短。我昨天跟我妻子讲的，可能我一生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怎么去对付我对男人肉体的什么情欲。这个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要小心，总是不小心的话就什么自意，总是自我欣赏太厉害，就我们没有办法更多的真实的看到你自己的一些短板的地方，又看到你就能够看到身边很多人可以来帮助到你，原来你不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总是去帮助别人的人，你也需要每一天需要主更多的恩典在你身上。所以如果不是神怜悯你，你比其他人更糟糕，这是我希望主来帮，这不是一个客套话，而且如果在主里面真的能够明白你是有限的人，看到没有？所以让我们看到呢，以撒这么一个伟大的先祖，对不对？他也有他的缺陷跟失败，但是这个不是让我们轻看他，而是让我们继续的感谢主。那利伟家是什么？我们知道很多女孩，你知道吗？教会里边啊，用英文名字最用名的名字最多的其中一个名字就是什么呢？利伟家，对，叫 Priscilla， 啊，英文叫 Priscilla。
那瑞贝卡是不是发错？
瑞贝卡是另外的一个，对，而且瑞贝卡，不，瑞贝卡是利伟家，利伟家。瑞贝卡是利贝家，对，那瑞贝卡利贝家，菲斯拉是那个是什么？菲斯拉是那个在那个菲利就是以弗是菲利比那个河边的那个叫什么？这两个名字和被用的最多，一个瑞贝卡，还有一个什么？就是那个卖土司布的那个妇人叫什么？徒弟你记得吗？将军你记得吗？就是保罗到那个菲利比城啊。就是在那个河边那帮妇女们祷告的，
那是让利百家，
不是，那是夫妻，就有个卖土司布的，后来跟全家就受洗信主的那个，那个就叫 Priscilla， 那个叫什么？
哎，那谁就起的是这个名字吗？好像，
就是卖土司布的那个妇人，
叫什么名字？
还记得吗？我也还短路了，好像。啊，
菲利比
对，不是菲利比书，创人是使徒行传。反正保罗呢，去到了那个菲利比的时候，
那叫利迪亚
，那又不是，也不是普雷斯。哎，我现在我突然就是头脑突然也是短路哈，就是瑞贝卡也好，还有普雷斯拉，还有那个利迪亚这几个人，利迪亚就是利迪亚，他不是那个普雷斯拉，对，利迪亚，哎，普雷斯拉，瑞贝卡是利百加，瑞贝卡利百加。
利百
家确实挺多，当然，应该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 Priscilla， 那个我亚的这个英文名也是很多人那个名字特别优雅的名字，很多人喜欢用的名字。好，没关系了，我们就到这里，我们就感谢主啊。所以我说可以扩点说，我看看不是已经差不多，所以可以用点什么呢？我看用那个，如果是我们来看看，我看看爱是。创世纪，如果创世纪二是，我还这样，二是，刚刚我们今天是二十七章，对不对？二十七章，对，这里是瑞贝卡，利百家是瑞贝卡，那个英文那个哈，那个我要有机会再查查那个名字也好，没关系了，这个就跟这个经文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好，那我们呢就准备祷告哈，我们祷告。祷告什么呢？那我们要继续为中国这个整个的这个形势来祷告，无论是自己的国家也好，还是面对 这个，那这段时间我们确实也不要忘记为香港祷告。可以说在中国可能现在就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冠状病毒的问题，对不对？还有香港这个事件的问题，确实会给中国带来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要基督徒来带领，我们也不能脱离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还是不要，可以说不要耽误自己的事要顾什么别人的事，所以也需要为这个祷告，为这个疫情的情况，整个世界的状况，也为这个中国的这个香港的一个局势来祷告。但我们教会祷告，教会祷告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感谢主啊！江弟兄呢，因为也是跟张弟兄他们讨论啊，佛山这个晚堂的恢复在什么时候呢？这是一个祷告。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当陈倩姊妹呢也很谦卑的分享了她自己的一些想法、看法呢，我觉得都很客观，也很愿意诚实的面对自己，面对各种情况，我觉得都很好。大家弟兄姐妹都敞开的，所以我是很欣赏这种。弟兄姐妹在一起的这种，无论接着单面啊，还是文字这种交流啊，就是把客观情况我们都不回避，弟兄姐妹不要产生互相猜疑。那有的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种情况，大家都能够诚实的用爱心和诚实化。那我们都在成长当中，就像以扫那么伟大，也有他的昏花的时候，对不对？利贝加那么伟大的女子，她也有她的什么伟大，对不对？但是呢，神仍然什么使用我们。但是这就是我们生命中成长的一个经历。我们不是弟兄姊妹在一起不是完美的，不是因为严姊妹是个完美的姐妹我们跟她交往的。我这个牧师也不是我完美的牧师，你在听我讲到的，那我永远不配讲到，那都会把你们害死，对不对？你要看我本身，有天你会发现让你绝望都有可能。所以呢，我们就仰望什么？耶稣基督的。所以呢，我们就感谢主，让我们都能够就是，所以呢，我们对不对，江弟兄？那么非常分堂。看看主怎么带领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但都有各自的缺陷，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在主里面什么彼此搀扶，怎么更好的往前走。所以呢，我们祷告今晚上的同工会，对不对？我们会讨论一下这个事情，佛山这边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恢复这个晚堂的现场的聚会。当然江青提出是不是希望下面这个礼拜天，对不对？
对，刚好
七号的礼拜就拜顶的礼拜是吧？对吧？但是呢，我不敢答应你哈，你提出愿望。但如果我们开始，你们这边是没问题的，对不对？
对，就是。
好，那我这边需要今天晚上我要跟同工会我们要做一个讨论，交通决定了我们再跟你交流，对不对？那我们要祷告这件事情，好不好？祷告这个事情好。然后呢，还有呢，现在呢，也继续为因为那个林长老的儿子 Aaron 呢，我已经把他那个所有的资料也寄到那个排队签证去了，但能不能排上什么队？那现在还要，本来他们说已经到十月份了，那感谢主现在呢可以插进去。当然也不是走后门的，是说客观的，就是通过能够说可以查到六七月份可能争取能够。那我的老安呢，现在变成什么呢？现在他跟我有点点纠结，他自己心里还是想去北澳的，但是呢他也知道我也比较喜欢想他去，当然我现在也不是说，但是呢只不过呢我说你要清楚祷告神的确据，就这几天呢他跟我有点点较劲，但是较劲呢我也交给主，就让他自己再去面对。那我也不是想强迫他，但我也因为我还是让他相信呢，我是祷告很多东西要有一些确据的，没有这确据的话，我也不敢去替我孩子做决定，我也不想跟我孩子留下一点的遗憾。那我这几天还要祷告说，他说他希望还有给他十五天的时间，但十五天时间呢，做最后的决定，就 Taylor 跟这个北奥拉之间，那 Taylor 现在也完全录取了，所有的都达到他，也达到我们所有的，包括 Honor 也录取了，费用呢是比那边。当然会，当然主要不是因为费用的问题了，但是确实也达到我们祷告的那个目标。那但那边呢就稍微厉害一点点，但只不过呢他自己更喜欢，就但他自己孩子也没有去过，他也不知道。但是什么呢？
他喜欢他跟他姐姐一块。
对，但是呢，我们还在祷告当中，就是看主这么带领。我希望最后大家是我们一起循着神的旨意的，不是我父亲压下来的，但也不是孩子自己自作主张的。那也甚至鬼知道一个程度，他说我都想退出这个参与的决定了，妈妈觉得有点为难了，现在变成了以撒利北家跟什么雅各了啊！我说这个倒是没有，我说反正呢我们要，我现在只能说祷告在当中，可能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时间好好的去先各自祷告，我希望也孩子自己去面对神的时间，有点点张力也正常，让他自己懂得去依靠神，自己去祷告，那甚至跟我有一些观点的不一样，反叛一点，我觉得也没问题，我都能够接纳。但是我们正好利用这个各自好好的，趁这个时间大家各自去祷告，最后我们当然知道最后不可能逃避的， 每个人都不可能逃避的，来他就面对。只不过呢，我现在稍微有点点紧张，什么呢？可能我这个人就是在讲究效率吧，可能就是说，因为十五号，他就六月十五号做最后的决定，那我就担心什么呢？但这边说这个签证排得好，就他们的消息是能早就早，如果再晚一点，你怕什么呢？到时候连这边的排队都排不上，八月份都排不到。那他们正常开学应该八月底上学嘛，八月底上学。如果你拿不到八月底的这个之前拿不到签证的话呢，就有点就走不了，知道吗？所以可能就在这上面商量怎么去平衡，既要有一点点的推动，但是又不能够强逼。所以这个度好难把握的，知道吗？特别做父母的哈，在我们这个很多，包括你既要对他有挑战，但是又不能够没有挑压力。但这种压力又不能给他什么，不是人为的，你人想改变改变不了人的，所以这个要需要圣灵的工作，所以要祷告。艾伦那个方案我已经把递上去了，现在别人尽快把他排完队，排上队就给我消息，看排到哪一天能够去预约到美领馆签证。但是比他现在直接在网上是排不上的，他在网上你直接说呢，已经只能排到十一月份了，哦，那你就很麻烦了，那就很被动了，所以等于是八月份走不了。这个就比较被动。那美国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大学决定九月一号一定要开学的，就所有的大学我们收到一些邮件说基本上校园开放都在七月底就开放，八月份可以参观，八月底九月份就开学。所以我收到几个大学的邮件都是这样来的。所以呢，我们要感谢主，求主来带领来保守这些计划，对孩子们来说还是很大的事情，一生的一个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嘛，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好，我们继续，为什么呢？为我们自己的学校教会学校祷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二号了嘛，对不对？今天所有的幼儿园都开学了，我们那个小区的幼儿园也上学了，对，都在上学了。那我们还没有，我们连大班都还没上学，已经够保守的了。那不到什么程度呢？求主带领，需要老师们、家长们、孩子们都要做一个决定。当然对我来说，可能我对一个督导来说，可能我最后总要做最后的决定，到底哪里开学，我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当然，我要现在我也不是乱决定，我在祷告同时，让 Grace 跟校长跟所有的导师们正在跟每个家长在摸底，跟各个班的老家长群里面在进行，最后要统计出来，我们在看选最后定一个什么样的时间。但是问题是，你是督导，你最后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你要方向很带领。
是鼓励孩子去现场吗？还是不？
如果开学是鼓励去现场。鼓励去现场，为什么去现场？因为现场一定比在家里效果好，这个对家庭也是减轻一些负担。只不过呢，唯一的风险就是这个风险呢，真的是只能在神的手里。学校那边我会鼓励，如果开学就要尽量鼓励到现场。那教会现在我没鼓励到现场，我要考虑什么呢？因为现在不鼓励已经来了就五六十人了，对不对？前天怎么这个礼拜天啊不少人，对不对？现场聚会的人已经很多人了，所以我们就不是很鼓励，因为毕竟来了一百多人，可能有点太敏感。
那天
这个礼拜天更多人，这个礼拜天你没来对吧？
太多了，我也感觉
很
担忧。太多的话，
要吃剩
餐的，不是那个。
对，下个礼拜天要
下面那个灌输的时候，老是看那个什么，觉得一大帮人上
去。对，就是有点人多，就这个礼拜就人更多了，有七八十人了哈，可能有七八十人。对，就很多了。所以呢，那所以教会这个话呢，我们倒不现在不鼓励人到现场的，就是你来也不反，就是也不鼓励人来，也不反的人来，就是这个态度。学校里面我们一旦开学，我们觉得幼儿园如果不开学好，幼儿园不开的话，大孩子既然要开，就尽量鼓励他们来，因为老师们又要现场，又要鼓励，又要线上，两边的监控有点困难。但一两个还可以，多了就很麻烦。你这边五八个，那网上有七个，那你就很有点被动嘛。所以当然我也看，我也没有最后决定，还要祷告看看这一两个礼拜怎么样的一个决定，看看他们统计这个，他们这个周末会给我一个报告，要报告看看到底家长们的态度是什么。当然你不可能找到每个家长都愿意，肯定会有不同的，但你只能不能照顾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你就做不了的，每个权益你都尊重你就做不了的，就主来带你。然后所以我们要为这个祷告，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一个重要的事情，我要平衡一下信心的，又不能够帮腰助长，又不能够让人信心软弱下去，知道吗？就是这个真的很难把握好这个度，要善力来工作。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让我们来看到这个雅各跟以扫的这个事件当中，就是 让人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叫各有好各有不好，甚至以扫更值得同情的感觉，好像他被他妈妈跟弟弟一起喝魔，好像欺负了这个爸爸的老眼昏花，也欺负了哥哥的这种出去的打猎，努力的达到爸爸所喜欢的野味回来，结果谁知道回来却一场空，却祝福被妈妈和弟弟喝魔骗取了他爸爸的祝福，这个在人看来真的是很不高兴的。所以以扫产生这种一方面自我可怜，同时又是对他弟弟的怨恨就产生，所以这个呢，从人之常情来讲是能够理解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必须用属灵的眼光来看问题。雅各是你所爱的，利未加他在执行上帝给他的这个使命，他在抓住上帝给他的机会去争取的，当然因为做父亲来说代表上帝的出口给他儿女所带来的祝福，那神就是要把这个长子的名分赐给雅各的，没有能够夺去的，所以我们赞美。当然我们看到利未加是一位很智慧的女子，当然她有她的人的血气，就上帝也会来对付，因着她用诡计骗取她，使她儿子骗父亲的祝福，神也会追讨这个罪，这个罪要带来赦免来管教，雅各要为此付出很多代价，他欺骗了父亲，欺骗了哥哥，他要被舅舅欺骗，被很多的事情带来一些危机，甚至他的家庭里面后来的自己的儿女们之间的这种问题都会产生。所以我们感谢你，当然人人主你会保护保守你的仆人，要就让我们看到我们人都是不可靠的，唯有神你是完全信实的，谢谢你，你就在掌管这件事情，最后让雅各得到了长子的祝福，得到父亲的祝福，以扫却是越来越可怜，他本身因为红肉他卖了长子的名分，然后以扫又娶了两个赫人女子为妻，这是麻烦，然后现在长子的名分不但没有了，长子的祝福那当然本来就应注定他已经没有了，但是主你仍然看过他的肉身，你还是给不信主的人有普遍的恩赐，就像你照是像是日头照好人照歹人，监狱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当然最后你要这些都要过去的，只有敬畏耶和华的儿女们是永存的，你道是永存的，就你让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的旨意，你在人身上作为真的不是人做的，我们要懂得从属灵角度来看，有的是超过我们理性的，超过我们所谓的能够理解的范畴，但是这就是主你所命令的，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谢谢你主啊，你要给雅各一个人生的一个新的带领，主我们赞美你，主啊，雅各开始接着妈妈给他的保护，也在丈夫面前明白说因为大儿子娶了赫人的妻子为妻是他所不喜欢的，所以神就要让雅各一方面逃难到米索波达米，第二方面也是在那里娶妻生子，这个很奇妙，让我们能够多一点来信靠神，多一点仰望主在我们上的作为，真的不是我们人能做的，我们赞美你，所以也祝福我们正确的面对我们每个人自己生命里的恩典，也面对我们的特产恩赐，也面对我们的失败和跌倒，其实我们都能坦然去面对，这是很好的在基督里见到的品德，我们对就对，我们错就错，我们得胜了荣耀归给神，我们失败了我们悔改在上帝的面前，主你仍然洗净我们一些罪恶，你仍然无条件的接纳我们，谢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亏欠，看到我们的败坏，好让我们更好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主你保守一切，你悦纳主啊，保守我们在中国面对的局势，无论是面对疫情的问题，能够真的能够真实的被控制下来，让政府真的尽可能能够敏感透明一点，保护更多的百姓不至于再受到 更多的病毒的侵扰，对吧？也保守香港，对吧？虽然香港这个安全法的问题带来很多的问题，带来世界上要很多国家要制裁中国的问题，香港要被取消自由贸易区的问题，我求你来带领，求你来帮助，怎么去怜悯香港的同胞，让他们更多是把希望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所谓的自由，当然他们习惯了；所谓的专制统治，他们很惧怕。但是，让他们更怕的是自己的罪，从让他们能够在灵里面得到释放，才是真正人生的意义所在。求你来帮助，同时也怜悯，是吧？美国这个国家，怎么去尽可能的在上帝掌管上使用他们，来荣耀神你的名，同时也来成就你的计划。我们赞美你，所以保守我们的教会。到底一方面，我们下面这个礼拜天有掰饼，那我们弟兄姐妹很多人没有掰饼了。我们这个礼拜天，当然也保守现场的安全，不给魔鬼留地步。来的人我们不能够拒绝，不能够冷淡，但是我们也不是一定鼓励要到现场来聚会。但是无论如何，主这个局面我们都已经形成，求你来保守，赞美你。主啊，特别非常分坛到底是下面这个礼拜天可不可以，或者继续等候，或者是就可以开始了。求主让我们能够今天晚上在同工会里面寻求神的旨意的同时，能够当然也尊重弟兄姐妹的共同的这种感受，当然我们都是寻求你的旨意的成就，我们都会顺服在你的旨意里面。谢谢。所以也请你保守呢，那在我们呢孩子的上学生问题上呢，请你来保守。因为学校来说，因为现在幼儿园今天也是开学了，基本上可以上学，所以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因为我们学校毕竟对政府来说不是合法的学校，所以让我们怎么有智慧的去应对，既不是走在神的前面着步极快，但也不能够过分的滞后，这种会给带来很麻烦。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怎么正确的来寻求神的心意，到底在什么时候学校幼儿园基本上这个学期不开学的话，那些大孩子初高中甚至小学五六年级的孩子们，到底我们总是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个上学的日子，时间长短都没关系，至少大家一起努力，求你来预备这个时间，赞美你，也预备合适的场地。觉得场地确实是不够的，当然如果多来肯定不够，但现在如果来一部分看看场地也做一些呢，至少暂时是不是不用租地方，那就主要带领。现在租地方真的有个挑战，求你来带领。谢谢你，也求你来继续保守。那对我们两个孩子 Aaron 跟 Don， Aaron 现在基本上也定下来了，现在就是看求主能够给他尽快能够排上签证的这个预约，就能够让他神所喜悦的时间至少在八月份之前或者在八月底之前能够拿到签证，求你来帮助带领。那我们家的段呢，求你继续保守，现在可能他在心里面确实有纠结，有很多的为难，但是其实让他真的都能够继续清醒，当然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他要去面对神的经历，自己去依靠神，然后呢最后我们一家人需要一起寻求神的旨意，一起来或许很快做一个决定，或许再等一等，我们都交给主。但无论如何，主你成就你最美好的计划，你最后要做到你自己的怎么样，那孩子无论最后他去到哪个学校，都是要感恩，都是主你所带领的美好的预备。所以毕竟人家学校都是很好的基督化的教育的大学，所以求主来带领。但是让我们只是不要被一些外表东西太多的吸引，更多的是神你带领。因为这两个大学不说哪个一定比哪个好，哪个比哪个差，可能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一些挑战，但无论如何，主最后我们让孩子也学习自己去明白神给他带领，听到神给他的这个预备的这些情况的判断，让他懂得把这个次序能够摆好。然后对我的父亲来说，我也能够有智慧的引导孩子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愉快的光阴，也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的各自的这个生活和工作，也悦纳我们今天愉快的光阴。 有更好的安排。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门，阿门。好，我们就到这里哈，就是暂时就。线上的弟兄，你们有没有要说话的？有没有什么分享的？有没有？